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在节目里问您好。
哎，我是贝玉东，大家好。
我们今天星期二，我们要谈谈天下新闻、天下大事。
嗯，最近的新闻都政治味蛮重的哦。
对呀、啊，哎，小贝，你是在学校教书吗？你有没有想你教完书以后你要干什么？
嗯，我可以干很多事情，但是我确定知道一点，我是没有办法选美国总统的。
哎，我就还想问你这个东西。
哦，那我们不是在这里出生嘛，对不对？没有办法。
哎、是啊，不过你还可以选这个参议员啊、众议员啊、哦、市长啊，对不对？
那就要靠各位听众的支持咯。
那你现在好好表现啊、
嗯、哎，对，当一个政治人物不简单啊。
是啊、哎、孔老夫子就教完书，他说道不成沉浮浮于海，对不对？
对对，这个当一个政治人物真的不容易。嗯，他讲的要跟心理的完全是两样，这个不容易。嗯，
你看这个德州这个 Texas A&M 那个校长，
嗯，
现在去做国防部长了，你看看。
哎，从教育界从政的还不少。嗯，
你有没有想过假如说你要去从政的话，
嗯，
你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第一个要先出名，
要先出名是吧？
对对、嗯，就想办法集资买个球队啊，对不对？
哦，对，小布什就是买过球队的。
对呀、啊嗯，上上报纸啊，让
要人家知道你是谁。
哎，要知道有你这一号人物。
还有呢？
再来就要抓住一个大家觉得很劲爆的议题不放，
一口咬住。嗯、
对，一口咬住，只有你这样讲，大家就会注意你了。
哎，那你恐怕已经胸有成竹嘛？你将来预备先选什么？先选市议员还是怎么？你有没有看前一期的这个《时代》杂志啊？
我好像有瞄到一点。嗯
嗯，它里面说这个七八样这个你要竞选总统所应该做的事情，注意要项。
哦，你是在美国要竞选这个下一任的总统，哎、必须有。七八件事情是一定要，
对对对对。
哦，哎，这个我倒是没有一条条看，不知蒙哥是不是已经有些许研究了呢？
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娱乐性很高啊。
哦、娱乐性很高啊。
嗯，
好，
值得我们讨论讨论
的。好，您的第一条是什么呢？
要当美国总统，
嗯，
第一你要能够脚踏两条船。
啊？哦，就是呢。民主党、共和党两边的都能够讨好得到。
哎，对，你不能太清楚、嗯、尤其是在这个，当然我们前一次已经讲过了，对不对、
嗯嗯、
下一任总统的中心议题就是伊拉克战争。
哎，所以你也不能显示的太快说就是不打，也不能僵持的说也一定要打。 哎，就是
小贝，我看你真的是蛮有希望、嗯、你这个很有政治天才吧、嗯、
是啊，就是要讲得很模糊，两边都觉得有一点道理。
对, 对, 对、嗯、你必须要做墙头草。
嗯
啊，现在唯一100%表示只偏一边的，就是这个 John Edwards，
哦，
民主党的那个年轻的候选人。
可是他的那个声望不高啊。
哎，大家基本上都是这样。你需要采取一个立场呢，就是不管伊拉克的局势往坏转、往好转呢，你都还有这个
对，还有一点后路，
对，让大家觉得你又有先见之明，
嗯，
又支持美国军队，
没错。
又反战，
嗯，
又伸张正义，
没错，嗯，
哎，这个很难
的。高明的政治人物就是话不能讲死。
对、嗯，那现在这个总统候选人在这个战争问题上，
嗯，
就各出奇招。
对，
有的人说我赞成总统增加美军的数目，
对，
可是限制美军在那里的功用。
诶，两边都算是他说得通、
嗯。哎，有的人说呢，军队可以增加。但是增加的数量再少一点，并且要开放与伊朗叙利亚谈判。
嗯，
最天才的有一个人、嗯、他建议就把伊拉克分成三个国家。
哎，这不是向来美军的哈老调重弹吗？很喜欢去把别人国家分成几份吗？
不、嗯、这个很天才啊。总之啊，第一个条件，
嗯，
就是你要能够见风转舵。
哎，
事先站好的这个立场呢，那根本就是脚踏两条船，这样才能够做美国总统。
嗯，现在在不少民主国家，只要遇到选举的时候，都得要用这一招。
Yeah.
那第二个要件呢？
第一大议题，你必须在伊拉克战争这件事情上，
嗯，
你有一个这种四平八稳的阵脚，
对，
稳住阵脚之后，第二件事情你要选美国总统，
也
就必须要弄到大批的钱。
哦，这个向来如此嘛，对不对？金钱有钱好办事，对，嗯。
哎，我以前不太清楚他们竞选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不过哈，最近啊，听众朋友要是注意一下，有一本很有趣的书哈，
嗯，
叫做这个两岸翻译不一样哈，
嗯，
这个
书啊，
嗯，就是讲经济学的，台湾这边翻成是橘子苹果经济学，
橘子苹果经济学，
然后中国大陆这边呢是翻成魔鬼经济学，
真的
啊，他这本书名非常畅销，他的英文名是 Freakonomics，
什么意思呢？
他这就是说呢，他颠覆传统经济学的想法，他讨论了一些社会的问题，很有趣的一本书哈，在这边也是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嗯，
那这本书呢，它里面就提到了这个所谓竞选经费的问题啊，
嗯，
讲了一个观点，我觉得蛮有道理。
什么观点？
他说我们看这个美国选举好像都花很多钱了，对不对？
是啊。
他觉得第一个，这个大概都是虚报的，其实没有花那么多，因为他讲这么多钱是虚张声势啊。别的候选人听到他有这样的、
哦、心理战是吧？
那这是心理战，因为他们实际去点算真正花钱根本没有花那么多钱，历届的选举。
那剩下的钱到哪里去了呢？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呢，很多人认为说呢，一个候选人他就是很多人捐款给他，
是
因为他有很多的这个金钱上面的澳元呐、啊，所以他就比较容易胜出被选上。
嗯，
那其实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个观点呢，刚好是倒过来的。
真的、
啊，想想你要是个财团，你要捐钱给这个政治人物，你是要捐给那个他会赢的还是会输的？
当然是认为他会赢嘛，至少
对
呀、
啊。所以基本上已经他民调都比较高了，你才会钱给他嘛。所以呢，
嗯，
很多人把这个事情倒过来，以为说是因为很多人捐钱给他，所以他因为做了很多宣传，所以他民调才越来越高。其实刚好是相反，嗯、一个候选他的民调高啊，不见得是他花很多钱，但是当他民调一高，钱就一直会进来。
哦，那当然，
因为大家
对、啊，
所以呢，也就是说呢，其实不一定说是因为他的捐款多，他才选得上，嗯、可能是刚好相反。
嗯，这些讲法比较偏理论了。你落到实际上来看的话，不管你讲的这个是对还是不对，每一个候选人总要是弄越多的钱越好，嗯、
对,
对, 对，
也好听。
那他当然是需要有更大的声势才能弄到更多的钱，弄到更多的钱有更大的声势嘛。他这有一张照片呢，克林顿跟他太太坐在一个这种 fundraiser， 就是专门募款的酒席上面。你数一数他们两个、嗯、那一桌上面开的香槟酒就有八瓶。
嗯。欸，不过克林顿是美国历史以来最会募款的一个退休总统。嗯，
他们是认为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最后提名出来的竞选人，你恐怕预备要花到5亿美金，
总共花5亿啊，
各要5亿美金来，
各要
5亿，打这场仗，
哎呦，那是
不少钱，那是不得了的。
嗯，对
啊，因为你到最后这个电视广告啊，各种的东西都是需要钱的。
对对对，嗯、
你要打这种黑道白道的战，你真的是需要钱了、啊。
对、嗯，
然后他是说这样，就算你把这个数目的1/10来讲，5000万美金，
嗯，
这等于每一天你需要募进来137000，
嗯，
你就看这个经济压力有多大，
嗯，
所以他们总统第一个是你要能够在这个战争的事情上有一个脚踏两条船的四平八稳的这个策略跟说法啊，因为还有相当多的时间嘛。这万一局面转了，不管怎么转，你都看起来很棒。另外一个呢，马上就要去弄大笔的钱了。
嗯，
所以很多人他们要很早就开始参战，跟募款也有很大的关系。
嗯，所以也不错，他们也同时创造很多就业的机会，
可以这样讲啊。
嗯、对、嗯，
真的很多人是每年靠这种各种各样的政治竞选来吃饭的，
对、啊、
专业人员
发选举财。
那到了第三样，他怎么说啊？他说你必须去争取那个。传统的宗教票
哦，这个是特别是共和党很拿手的、
嗯、哎呀，今年就很难讲了
哦。
这件事情其实跟第一点很像啊，它有一个模棱两可的角度、嗯、连克林顿夫人他们都要表态。
对呀、啊、
他当然不方便这么理直气壮的说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他也可以说我妈妈以前教主日学，我小时候常常参加青少年团契，
嗯，拉拉关系，对
对，每个人都要去拉拉关系啊，
对，嗯，
你要取悦各种各样的团体，
对呀、啊，
县城的团体，你必须要到某一种的团体里面去争取选票。
是的、
啊，有的人是争取这一群，有的人是争取那一群，但是从过去几年的局势看起来，争取这个所谓基督徒大众的票是很重要的。
对，
啊，除了这种的团体之外呢，还有的人是专门取悦黑人团体，有的人是穆斯林团体，有的人是同性恋团体，
嗯、
对不对？想办法打进这种社会团体里面去，
积少成多嘛。
对对对，
嗯，
今年最妙的呢，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这个第四个要点啊，
哎，
他说你要出一本书。
哦，要出书，嗯，
对对对对。
哎，他这个我这边听起来觉得好像完全是在学台湾了、啊，嗯，
真的、啊，
嗯，
在台湾的政局我很久没有好好注意了、
嗯、
啊。
要出书，没错，嗯，
克林顿太太出了书了，
嗯，
对不对？那个黑人的这个叫做奥巴马，他也出了书了，
对、嗯，
这个 John McCain 共和党的这个老牌的参议员，
他不以前就出过吗？
啊，是啊，他们都出了书了。
对，
这、嗯、一讲到书呢，都是讲到我们的历史啊，我们的希望啊，我们的祖先啊。
嗯、对呀、
啊，啊、
嗯，
但今年最妙的是有一个前任阿肯色州州长，他也出了一本书。
哦，他好像还是排在比较后面的。
他出的书是《骑兵》啊，
《骑兵》。嗯，
你知道他出的书是什么吗？
不知道。
减肥
啊。哦，我这样了解的，因为他完完全全掌握到美国的明星的项背啊。因为美国人最在乎就是他们的身材，他们是全世界是可以说平均来讲最胖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他这个出这个书也是算是对哦。嗯，
不，我还没有去看他这个书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嗯、他这个书的题目是说，不要再用刀叉去挖你的坟墓。
呀，哦，对了，就是吃太多会死啊。那我知道，他当选之后，
嗯，
会不会下令给全美国人，只要呢一个礼拜不要去吃这个包肥啊 ，buffet。
嗯啊，包
啊，对，他就发你一张30块的哈餐券，可以去买水果、买牛奶，不用钱的，一个月不吃汉堡，
那不行了、嗯，所有这个 McDonald's、Hamburger 连锁店都要抗议。
可是这样，你想想看，心脏疾病、心脏血管疾病，只要能够减少的话，我们的保险的负担就低啦。嗯，
啊，你要这样讲的话，那你不如说阿肯色州是产鸡肉的。
哦，对对对，他们有很有名的一个鸡肉的牌子是在那里。
对
对
对 ，Tyson 嘛，啊，
对对，哎，这里会不会有广告之嫌
啊？这没关系，你买的鸡很多都是阿肯色来的。
对，
我认为他这个是苦肉计。
哦，苦肉计，
嗯哼，
这招怎么？你觉得苦肉计会有用吗？
哎，有用。我问你，你有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年轻的时候的照片？
嗯，毛泽东年轻之后照片还其实蛮帅的。
对，跟他年老的时候照片有什么不一样？
嗯、年老发福了一点。
哎。蒋介石呢？
嗯，他虽然身材保持得蛮好。
嗯，蒋经国呢？
嗯，他从小胖到大。
李登辉呢？
没看过他年轻的时候。
没看过他年轻的时候照片、嗯、是吧？哎，我们这个阿肯色州长有本事啊。
对啊，哦，他有一个减肥前、减肥后的照片，是不是？
州长前、州长后。
哦。
为什么说他是苦肉计呢？他州长任内减了100磅。
哟，那本来他本来挺胖的吧？
我不知道，
我知道了，所以他显示他忧国忧民。
对对对对对。
哦，一天工作19个小时。
我不晓得了，但我没有去看这个书，只是我觉得这很好玩。他这个第四点呢，说你要出一本书，这有一本书是减肥书也算。
其实这些名人在选举的时候出书，实在是一举数得。
嗯，
对不对？我选不上也发财啊。对吧？
嗯，四个要项了，对不对？
嗯，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让大家啊插播一下，让大家
喘口气，让大家想一想自己可不可以出来选总统？
对，你只要具备刚刚我们讲的四样的话，你就离这个哈、总统的大位不远。
那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一个要能够做墙头草，
墙头草；
第二个要能够募捐，
募款能力；
第三个要能够取悦各样的大众团体，
大小通吃；
第四呢，要出一本书，
要出书，
好吧？那我们先去想一想，小贝你自己也打打分看看你当市长有没有希望、
嗯、
我们插播之后再回来。
越想越有希望哦，
嗯，
准备要出马咯。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约书亚记11章20节，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如果不是神在他的应许之地上使这些外邦人的王心里刚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就与以色列人和平相处了。 这样性命也就得以保全。为什么神要使他们的心刚硬呢？神岂不是摆明着要毁灭他们，而不是拯救他们吗？如果神掌管所有的事情，那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他都会参与其中。也就是说，历史中发生的事全是他造成的吗？这一点受到质疑。预知意味着预定吗？不尽然。尽管不是那么确定，但我知道，人所做的事都或多或少会导致一定的后果，可我又阻止不了什么。事实上，没有人可以阻止。神创造我们，并让我们有自由选择做适合自己事情的能力，而我们偏偏也是承担自我选择带来苦果的人。为什么你不阻止他那样做呢？我问一个朋友，他的妻子为了获得博士学位，每周都要开上300英里的车程去学习。我怎么可以干预他的决定呢？他耸耸肩说道。我这个朋友没有阻止自己的妻子去做这件看起来很傻的事。从神的角度来看，历史上发生的各样事情，圣经作者们声明是神使某些人的心刚硬，而从人的角度来看，人被玷污的自由意志却使他们做出了各样选择，结局是给自己带来了死亡。神使人的心刚硬，也许仅仅只是说神任凭人做自己渴望做的事。一个人做某件事可能会导致某种后果。当我们看到所爱的人往错误的方向去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劝导他们。这也是神屡次向他任意妄为的子民所行的。神当然有能力为他的孩子做任何事情，为了让我放下自己的意志，跪倒在他面前称他为阿巴父，并将我的生命交给他。神花了无数的心思，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似乎是提醒多于下令。在带领他迷失的羊回到羊圈的过程中，温柔的引导多于直接的命令。其实我们就是那群不断使自己心刚硬，离开神的面，偏行己路的人。
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那么到了信主这些年，对主的认识越来越多之后呢，有点变成是说，哎，有些事情我知道神喜欢做的，神喜欢看见人做的，尤其在服侍啊，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些事情上，当你做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特别清楚的印证，就是神的喜悦。那个印证本身是一个回报，这个回报是其他东西换不来
的。换不来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用其他东西其他方式来得到的。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奖赏。这是对于一个人生命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是是。
这个回报。就你知道神的这个喜悦。一方面你感觉到神的喜悦，另外一方面呢，你也知道说这样做你愿意
甘心乐意这样。
甘心乐意，对，它是一个里面有很强的动机的这么一个一个行为，而不是像从前是为了某一个目的的这种行为。是，所以里面有这个力量做这些。后来就不是啦，我们一般基督徒讲到的不管是金钱还是在时间还是精力这些事情上的奉献都是一样。把这些拿出来摆出来的时候呢，照从前的说法就是大概就是牺牲啊，或用这类的词，对吧？放弃啊等等，其实都不是，其实都不是。如果喜欢用世界的这个说法来讲呢，充其量你说是一种投资，一种非常划算的投资。那事实上根本就是让这人的性情里面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当神真的是在你身上做工的时候呢，你就喜欢这样，
是甘心乐意的，真的从心里发出这种喜乐的这种感觉。
刚刚就把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反的方面，一个是正的方面，
嗯，
拿出来，这样讲是比较直接，比较生活化，
嗯，
那实际上它是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在神面前认识他的话，这个人自身发生变化，
嗯，
这个大概，如果说基督徒在世上的变化，可以简单的说成这样。那当然了，更多的认识神的心意，
嗯，
更多的认识他对教会的心意，
嗯，
在里面怎么样服侍，那就是后面的事情。
嗯，你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在教会里服侍？就是你信主以后，马上就觉得有负担要服侍神呐、啊，服侍教会啊，还是啊大家让你出来做了，你再出来服侍？
这个怎么讲？不太容易说得清楚。当然。刚刚信主的那段时间呢，我也开始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事情，就是具体的事情了。那些带领弟兄说、那个弟兄你来做这个，我就去做；你来负责那个，我就负责那个。不太容易说得清楚，是我信主以后立刻就很喜欢服侍呢，还是说仍然是从前的那个性情，愿意做出来给人看？让我自己也给人有留个好印象。就具体是哪些动机，应该是都有吧？掺杂，这种掺杂。还真是持续了挺长一段时间，那心里比较喜欢服侍，就是心里有那个服侍的那个冲动，就很愿意，
觉得甘心乐意去做这些事情。
比如说传福音这件事情，
嗯，
那应该是在几年前，我们在一个讲英语的教会里，
哦，
那时候看见，我们的教会比较大呢，就经常过上几个星期，就有几百个人一起出去。到一个贫穷的地区啊，
嗯嗯，
就去整理他们的环境，基本上就是做劳力，帮剪草、清理垃圾、粉刷他们需要粉刷的地方，
嗯，
然后姊妹们呢就带领这些孩子们、
嗯，
这些事情做了之后呢，就支起一个大帐篷来，把那些出来看热闹的也好，就小孩子们、大人孩子弄到一起，然后就有一个很简短的聚会，我记得。每一次不同的弟兄来讲道了，
嗯，
都是福音的信息，
嗯，
就把福音最基本的内容直截了当的讲给大家听，我现在还能回想起来，每一次少说几十人，多则一两百人，
就信主，
哎，
绝志信主，
对，对，
真是不简单，真是不简单。
我就现在仍然清清楚楚记得，每一次就站在后面啊，
嗯，
看到很多人就是从我身边。经过然后走到台前响应那个呼召，然后举手低头，
嗯，
一起来祷告接受主耶稣，
嗯，
哎呀，那个时候看到那种光景，真的心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满足，
嗯，
有一种其他东西换不来的一种满足感，就觉得哎呀，这个真好，这真好，这个活着时候、常常看到这个光景真好，
是就是灵魂上得救的，
哎，对对对对，
多也好，
看到这么多的灵魂得救，所以那时候大家就开始有这个动机，喜欢传福音，就愿意传福音呢、所以你问这个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
上帝，是你救我
朋友，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我们刚刚在谈现在在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需要具备哪八大要件能够问鼎白宫。
对，就是时代杂志上写的，其实就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应该可能只有七大要件。我们刚才讲了
四
大要件了，对不对？
已经讲了四个。对，
对，这是我们桃花源第一次这个推动选举。但是你看一看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跑到世外桃源了，因为你想这样子选出来的总统行吗？
哦，你说大家都是靠这些有点旁门左道。
对啊，这个东西就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怎么当美国总统，这个不是
行销，
不是你的理想，而是怎么样能够在这个非常险恶的选战中啊，像一个棋王一样能够老早就把布局都弄好了，到最后能把这场战赢下来，你才能够当总统。
对，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是赢下来再说。
哎，先赢下来再说。
对，
那我们刚才讲了四点了，还有第五点。
第五点。
第五点就是绝对不随便当炮灰，不可以轻举妄动。
这个有一点太笼统了嘛。
哎，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不要身先士卒啊。
哦，就是说例如说现在呢，
对，
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你要反对的话，你不要走第一个就对了。
他的意思是说呢，现在民主党跟共和党里面还有两个重量级的选手还没登场呢。
哦，对对对，你先不要表态的太快，
观望。对，你不要跑第一个像当炮灰，有什么重要问题啊，你要是有这种本钱的话呢，就坐三望二，坐二望一这样子。
对，
你不急嘛，对不
对,
对，
对，特别是民主党呢有一个前副总统，这是一个险棋啊，万一他要跳出来的话呢，局势会有所改变。
是啊，他与其现在跳进来跟大家厮杀，他不如留在后边，对不对？看看
他
能够坐收渔人之利是最好的。
对，而且最近他的新闻有很多，因为刚赢了奥斯卡。
哦，他也赢了奥斯卡了。
哎呀，蒙哥在世外桃源里面，但是哈，是真的不管外界。
那除了出书，还要出电影。
他赢了奥斯卡，奥斯卡一部纪录片。他是里面的主持人，叫大家要注意到全球暖化的这个问题。
那我知道，
刚刚赢了奥斯卡，
我还不知道他赢了奥斯卡呢。好吧，这个是他的第五点，他举出的例子，民主党就是这个高尔，共和党就是以前那个 Newt Gingrich， 记不记得他？他闯了不少祸。
我知道啊，
他现在预备要东山再起啊， 但是还在观望之中，
希望不大了。
你不能轻举妄动的啊，你是重要人物呢，可是对于自己是不是应该走在百姓的前面，这些事情要好好的考虑。好，那我们进入第六个要件，你要当美国总统要注意什么？第六个呢，就是你要去网罗各样的智囊团，你需要找到你的诸葛亮。
哎，这个每一个政治人物都非常重要，所谓的文胆啊。
文胆是什么？
文胆就是帮你出主意写文章的，论述你的政治理念的。
总统的后面都有智囊团啊，他这个竞选策略是什么？到底是用这个
负面的选举，
负面选举还是正面选举？在什么时候应该干什么？这个都是他们智囊团里面出的主意。
没错，
用什么样的人才打什么样的仗，那到最后这些人往往决定那个选举的胜负。尤其在这个明年的选举是一场混战之中啊，那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他们要有这个各方面的人才，
对，
免得到时候被问到了议题忽然一下子不懂就不行。
所以你看美国总统一上台之后，他任命的许多的官员呢、都跟他竞选的时候是有关系的。
对，
所以第六呢，你要有个诸葛亮。
诸葛亮重要啊、
越多越好。第七呢，这个听众朋友应该可以想得到，尤其到了明年的选举啊，要有高科技。
哎，高科技是指什么呢？你说选举的时候，
不是选举
的
高
科
技，就是你必须有这样的科技能够掌握网民。
哦，你是说这些网络的使用、爱用者？
以前传统的选举啊，比如说你要选市长、地区性的选举，那就是挨家挨户去敲门了、一次一个，
对、
人家给你开门，你有几秒钟跟他握握手。
嗯，
现在美国总统他们还是搞这一套的。
对，他在一些这个婚丧喜庆要露露脸。
可是呢，现在啊，很重要很重要一件事情，又是这个一本万利、省时省力的，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网上的人口、上网的这些人，能够给他搞进来。这个比你出去挨家挨户敲门要好得多了，
也比较快
呀。那这是一门新学问呐、
显学哦。
那这时候大家都在想办法。同样的，你要网罗这种在网络上很有技巧的智囊团，来替你打出一个网络上的形象，并且能够在网络上怎么样接触网民啊、比如说你有一个布告板，选民啊可以在上面跟你进行讨论啊，这种东西都是很有效的手段。那你说我们讲了这七项啊、到底和我们世外桃源一贯的宗旨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我们世外桃源现在要改变我们的主题，我们现在开始走这个政治路线了？
不是啦，
我们讲的也还算不错啊，蛮好的题目。
是、我这是在转述别人的东西，这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这不是我们自己、可是被我们一讲还蛮好听的。
你看了一方面觉得它蛮好玩的，蛮有意思，一方面心里面真是叹息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满足了这七个条件，从墙头草到高科技，从募款到出书，你这七个条件都满足了，你可能打胜一场选仗，做了美国总统。但是这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不是？如果做美国总统是靠这些来做条件的话，那你想他的素质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如果凭空去想，你说，我请你开一个条件出来，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大学的校长？你可能写了一些条件。什么样的人做市长又写了一些条件，什么样的人能够做美国总统？你怎么想你不会想到这七个条件呢、
不话是这样是没错了，但是你想看，要是有个很好的人呢，也很有理想的，他现在没有靠这七样呢，可能他也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美国大，
那就是另外一方面可悲的事情了。所以最近选了不少政客，
对，
光是我们活的这几十年回头一看，美国的总统呢，很多真的是政客，他有手腕他就能够当选。那反过来我们要想想看呢、如果一个比美国总统更高的职位，你应该有什么条件？
比美国总统职位更高的并不多啊。
那当然不多啊。对不对？大家都晓得现在美国总统就好像全世界的小皇帝一样了。但是确实有一个职位，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哪一个职位吗？
你讲。
全人类的救世主。
全人类的救世主，这个来比，那美国总统不能比啊。
那当然，所以我说是比美国总统还要高的一个职位嘛。
你是用职位？
这是神所定的一个职位。
嗯，
是神用了什么方法来为我们预备的这样一位救世主？那你可以拿来跟美国总统比一比，是有的比的。
哦，是有的比。
我们这七条一条一条讲过去嘛。
好，
第一条，他可不可以是墙头草，脚踏两条船？
这样人家可能会看不起哦。
你看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讲的话很清楚，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或是爱这个恶那个，或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财力，财力或者是马门啊，就是钱财的意思。当他要受难之前，他就跟门徒讲了，他说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一无所有。耶稣基督之所以能够当全世界人的救主，绝对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四平八稳的政见，在一切的事情上他好像都有一个非常聪明的角度啊，让你怎么推推不倒他，这个人是啊，四方八面都是玲玲珑珑的，他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他不是来讨好世人的，
对，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任务与非常非常清楚的眼界。临上十字架了，罗马巡抚比拉多问他说，这样说你是王吗？耶稣怎么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他心里面知道的非常清楚，他所来建立的一个国是天国，那这个天国跟地上任何一个王国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而且任何一个王国，任何一个王在这个天国里面是一无所有，毫无势力的。那这个跟美国总统这个竞选的这个两条船的这个策略，那实在是天差地。
他非常有他自己的一个定见，
他很清楚的知道他要做什么。
对，
那第二条很简单啦，那竞选美国总统一定要弄到钱，没有钱你别想选。你的名声都打不出去，根本没有人会知道你的。
对，
耶稣是百分之百没有钱，他的有一个人要跟从他，他就说天空的飞鸟有窝，野地里的狐狸有洞，人子就是讲到他自己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对呀，他连自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自己住的地方。
对，你没有办法想象耶稣去开一个所谓的募款餐会。他告诉他的门徒出去传道也是，出去的时候不要带着钱囊，也不要带两件褂子，神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传神的道不是用经费，不是用金钱来做后盾，这是耶稣给我们立的榜样。
我们现在来想想还觉得真实在，这真的是个神迹。你看当时他们也没有花钱，也没有没有做，没有钱买什么样的广告啊，也没有电视啊，也什么都没有，但是居然能够把这件事给传开来，真是不容易。
直到现在2000年来都是如此啊。
对，
所以也有人问我们说，你们世外桃源为什么不加广告？你要服侍主有一定的传统，这是圣徒的传统。对不对？因为如果你所传的神是一个活神，并且你所做的事情要是出于神的，那神就必须要供应，对不对？要不然你在那硬撑也没什么意思嘛。
对啊。而且我们的节目只要加广告进来，听起来会怪怪的，对不对？养肝明目。
小贝少
痛这边就贴这边，这种用台语念这样，贴一边就大这边。你想想我们的插播要是这样的话，听起来那也不太对。
耶稣立的传统就是这样啊，他呼召门徒也是这样，撇下一切就来跟随他。
对
啊，因为既然传的是神国的道，天国的福音，那这些的事情呢，神会负责。第三，耶稣绝对不取悦传统的宗教团体。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实际上他一碰到这种所谓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呐，耶稣就严严的指责他们，他绝对不去讨好他。你看现在参战的这些总统候选人，那每个人不单是在伊拉克战争上是跨两条船，
对，
凡是跟信仰跟上帝有关的事情上，跟圣经有关系的事情上，都是跨两条船。
对，因为他们的在意的是选票嘛。
对啦，我反对堕胎，可是我赞成同性恋。一方面呢，我相信圣经，可是呢，我又主张对一切的东西都要采取一个包容的态度。那这个话讲得非常好听，其实意思就是说呢，你不管是谁啊，你都会在我的身上发现与你相同的信念，所以你可以放心投我的票。 你是不会吃亏的。耶稣绝对不做这样的事情，他严严的指责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是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跌到坑里面。
讲得很直接，也蛮狠的。
他到了耶路撒冷，进到圣殿里面，他就马上指责在圣殿里面服侍的那些人说，你们把神的殿变成贼窝了。他把里面做买卖的人通通给他赶出去，换银钱的人桌子也给他推翻了。
对，
那今天你没有办法想象一个竞选总统的人会这样做。
对对，所以难怪当时候有那么多人不喜欢耶稣，到今天还是一样。
那当然了，
对，因为他本来也没有要讨好我们了，
他完全没有要讨好人的意思啊。如果一个人这样做，他不可能当选美国总统。谈着谈着，我相信听众朋友也会看见另外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世主，是神所立的基督啊，基督就是救主的意思，受膏者的意思。这件事情啊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啊。那第四点呢更明白了，现在已经有四个候选人出了书了。耶稣是从来不出书的。
可是有人帮他出书啊。
出的不是书，是记载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啊，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不太明白，这个新约旧约这是书吗？这是经典，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新约里面最出名的，比如说马太福音，就是跟着他的那个门徒名叫马太的，后来耶稣复活之后，他把他跟着耶稣的见闻像记载新闻一样记载下来，这个叫做马太福音。但这不是耶稣写的书。那单是福音在圣经里面就有四本。四个门徒用他们所记得的，他们所知道的，他们所能够写下来的话，把耶稣当时所做的所说的记下来，这个叫做福音。就好像你现在要找一个事件，你说天安门事件，对不对？或者伊拉克战争，你可以到图书馆，你可以到网上，你可以到各新闻媒体去找，你会找到许多有关他的报道。那你拿一些可信的把它编在一起，你对这件事情能够有一个相当清楚的明了。同样的，这个就是圣经啊，所谓新约的福音书，那不是耶稣所写的书啊，那是他的门徒对于他传道直到受难复活的行止啊所做的记载。
是的，
这个跟今天的候选人出一本书来推销自己，那完全是两回事。同时我们也联想到有另外一个重点，神在启示人的时候，凡是遇到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重要事件，他总是这样做的。他不是把哪一个重要的信息秘密地告诉某一个人，那某一个人再向我们发表出来，其他的人呢死无对证。不要说新约的福音是由好几个人来做见证，让我们知道他们所说的是可信的，这些人的见证也彼此相符合。
是的，
就算旧约以色列的历史也有列王记、历代志、撒母耳记这些平行的记载来互相对照。还有当年神呼召摩西上山，也是在全以色列人眼前把他叫上山去，又有约书亚在旁边做见证。所以你看看，如果听见一个说法，比如耶稣在每周又另外显现，那个显现又是由天使单单私下告诉某一个人，是没有别的见证人在场，也是别人无法印证，就好像穆罕默德得了他的启示一样。那我们暂且不说这些事情的真假，至少我希望听众朋友您能够知道，那绝对不是出于与圣经同一位上帝、同一位神的作为，你得小心他的来路。
是的。
那我们讲了几点啦？
四点。
四点，我们刚才说第五点是什么？
我们刚才讲到的第五点是，
我想起来了，不能够身先士卒，对不对？
对，
大将要留在后边，
不要太早就马上
不要轻举妄动。那这个从耶稣做人类的救世主来讲，那更是百分之百的相反。到最后是谁钉十字架？
耶稣。
谁跑光了？门徒跑光了。
门徒跑光，
对不对？门徒害怕，人家来捉拿耶稣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我们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就说，我就是。
对啊，他一无所惧啊。
他一无所惧，因为他本来来就是要担负世人罪孽的。 在这件事情上他绝对不躲藏，他绝对不派一个炮灰去、
嗯、对，
这个例子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嗯
啊，你看啊，不要讲别的，讲中国的民运，很多人也觉得很奇怪啊。这个问题不是我个人提出来，我常常听到人家这样问，诶，为什么好多领袖人物都逃出来了呢？
对呀、啊、
是不是？
对，
在美国的政坛也是一样啊。
嗯，
我们看见过去的历任总统，他们常常会有个牺牲打，
嗯，
有什么事情出来了，他底下的幕僚要是有个忠心的就挺身而出，
嗯，先去当炮灰，
是不是、先去当炮灰，把这个责任担下来。可是有时候担下来几年，想想不甘心，又回头来揭疮疤。
对呀、啊、所以用人也是要小心的。嗯，
看呀，这样怎么小心呢？是不是？因为你要当总统，你要保持总统的位置，你有种种的打算，种种的心机，是为了自己。
嗯，
但是耶稣从头到尾，他来到世上，生在马槽里，死在十字架上，他一切所行的，就是他毫无畏惧。
嗯，
他完全把自己的命交在神的手里边。他不但亲身背负世人的罪孽，他也亲身承受了我们因过犯而当受的一切刑罚，100%的身先士卒啊。所以到最后圣经是说，神就立他为主为基督啊，这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嗯，
那到了第六点了，你需要找个诸葛亮、
嗯、
你需要有很好的幕僚来替你出主意，
要有军师、嗯、
哎，你要有军师来替你打这场选战。
对
那耶稣哪里有军师啊？
对呀、啊，谁能够帮他出主意呢？
其实你如果愿意去读圣经啊，从这个角度读是蛮有意思的。在大部分的时候，尤其越往十字架靠近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他的门徒就反对什么。
哦，
对不对？
已经开始啊，有一点要挑战他的权威喽。
嗯，不是，因为耶稣所讲的事情是门徒没办法明了的，他不是一个故意的挑战，而是门徒没办法明白的事情。比如说主耶稣说、嗯、啊，我往耶路撒冷去，要受许多的苦，最后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啊、
嗯、
第三天我要从死里复活、
嗯、
彼得一听说哪有这样的事情，马上拉住他说，主啊，万万不可
嗯，
主耶稣去看拉撒路啊，那时候拉撒路已经死在坟墓里好几天了，他们那时候的坟墓是个大石头挡在洞穴的口上。
嗯，
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你把这个石头挪开。门徒马上说，主啊，他在里面已经臭了
对，
你会找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
嗯
啊，耶稣绝对没有一个狗头军师在替他出主意，谁能出了这样的主意、嗯、为世人的罪死，这是神的主意啊。直到今天所有的人还在反对这个思想。
嗯，
对不对？好多人信不来，他说这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担我的罪，他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这一切都与人的智慧相反。
对，
那更告诉我们呢，人的智慧完全没有办法参与这件事情。
嗯
啊，这个是神立基督和美国人选总统极大的不同。圣经有一句话明明的讲，他说这个神的儿子为人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啊，是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
对，嗯，你很难想通的，
你根本想不通，因为神是故意用人当作愚拙，就是愚笨的道理来救那些相信的人。
嗯，这才高。
对，圣经也说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他还劝我们说，不要心硬啊，神的愚拙总比人聪明，神的软弱呢也比人强壮。所以你若是咽不下这口气，凡是自己做诸葛亮的，你就很难信。
嗯，
你没办法用自己的智慧来认识这个救恩，你只能看见自己的需要，我是一个罪人，他为我的罪死，我愿不愿意接受，如此而已。
嗯
啊，你愿意接受你就进去了，你看了半天替他打个分数，说这个办法不可能是合理的，这不可能是对的，你就进不去了。
嗯
啊，因为你要做他的诸葛亮嘛。
嗯，
最后一点啊，很简单了，高科技是吧
高科技，那主耶稣基督有啊，那神机啊比那个厉害啊、嗯、
所谓高科技就是说呢，别人可以模仿的，对不对？
嗯，
可以通行全球的，可以是你能够、嗯、靠着人的科技，靠着人的聪明智慧建立起来的一套交通，一个网路啊，能够去网罗到各样的人。所以他讲说这次要争取的主要就是网民嘛。
哎，网民。
对，但是当初主耶稣呢，他完全是靠怎么样啊？一传十，十传百。
哦。
他讲话也不用麦克风的。
哎，对呀、啊，这个我觉得很厉害，来一次给讲到给那么多人，没有麦克风，怎么大家听得清楚、啊？
哎，这个你必须要到那个实地去看才知道，因为你知道希腊剧场，对不对？
嗯。
希腊剧场它那个建筑啊，哎。它这个半圆形像山坡一样的建筑，你站在底下讲嘛，上面听得很清楚、
哦
啊、但是在这个加利利海旁边的小山丘啊，小丘陵啊，那个其实连丘陵都不能算了、
嗯、
就是山坡山坡啊，它就有这样的效果、
嗯、哦，
所以你别看它几千人在那个地方，它照听的，
哦，照听，
他们现在还有人在那边表演，
嗯，
就是他不用任何的高科技去网罗人，
对
啊，他也不去哗众取宠争取选民，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嗯、
人有需要来到他面前，这个需要得到解决，那这个人回去一定告诉他姐姐，告诉他堂兄弟，对不对？
嗯，
更多的人就来了。如果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人就不会跟着耶稣求他的医治，听他所讲的道理，从他手中接受他的祝福，对不对？
是的、
嗯、啊，但是这个就是耶稣啊，这是真材实料啊。直到今天、嗯、啊，我们在传耶稣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时代杂志的文章面前要好好想一想，因为小贝，你觉不觉得今天很多的教会，很多服侍主的人呐、啊，所走的路线呐、啊，其实是竞选美国总统的路线，
对，就是有一点这个行销的概念。
哎呀，这几个概念其实常常被在教会里面用啊，你不觉得吗？
嗯，说几个例子来听听吗？
出书啊，
哦，
出名啊，
嗯，
人多钱多好办事啊。
嗯，
争取民心呐、啊。
嗯，
什么东西要讲的四平八稳，要讲出个道理来呀、
啊。嗯，
然后不要讲的太绝对啊、
哎，
是不是？有所谓的成功神学啊，发财神学啊、哎，专门从圣经里面找漏洞啊。所以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呀、
啊。哎，这样还蛮贴切的，哎，的确很像哈。
没错、啊嗯，好多的牧师，很多名牧在讲道的时候，他后面有智囊团的，
哦，
专门替他做研究啊。
嗯，
把你写到80%了，然后你再稍微加一点，怎么样讲得漂漂亮亮？你知道他们这个讲道不简单了，还要看人造卫星，那个时间都是买下来的，一秒钟不能差。
对呀、啊，
那这个都是像美国总统了。
嗯
啊、
哦，对，
我们不是在说他好或者不好，但是有一件很明显的事情，就是他像不像耶稣？
嗯，
答案只有两个字，不像。
嗯，
不像、嗯、啊。我们讲这件事情也不是要攻击别人，而是真的我们今天要服侍主，我们要传福音，或许我们应该回到耶稣的榜样啊、
嗯、
回到耶稣的路线，不要走这个美国总统的路线、
嗯、
这是一条非常非常危险的路线。
嗯，
啊，耶稣在野地里他分了五饼二鱼，那时候百姓就强逼他做王，他却独自退到野地里，他退到山上去祷告。
嗯，
你看这是一个多么不一样的图画。
对，
那感谢神啊、嗯、我们的救世主是这样一位基督，是这样一位救世主。
嗯，
他把自己置于死地，死在十字架上，又为我们复活啊。你依靠他啊，强势依靠任何一个美国总统。
嗯，我们看耶稣的在地上的日子，真的是他并不是要来讨好这个世人，
他也不是要争取你的选票、嗯、他也不是要夺一个王权、嗯、他把天国的福音很清楚的传给我们。
对啊，你说教会你只要要是争取，要用这种行销的方法争取的话，最好礼拜天呢，你教会帮人家换机油，车子帮人家换机油，诶，人家就会来啦。嗯，因为我顺便去崇拜，我顺便车子机油还有打蜡、嗯、车子也洗一洗，诶、嗯、人保证多的啦。嗯，
小费就开始出外注意了。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嗯
啊，诶，我们今天这样会不会得罪人啊？
哎，反正是你得罪人，不是我。
这次你倒是讲对了。
嗯，我没有，我是不敢得罪人的。嗯，我们两个总要留一个不得罪人嘛，对吧？
但是我看了这个《时代》杂志，我实在是看得有点哭笑不得啊。
嗯，
所以呢，就忍不住拿出来和听众朋友呢，
你这个倒是提醒了，现在很多正在替他的教会想办法。哎，怎么样能够发展发展呢、啊？
嗯，
你倒是提供了一个看法。嗯，
到最后呢，是主耶稣吸引人来。
对，
你怎么样让主耶稣吸引人来呢？你必须与耶稣同行啊！你不能光跟美国总统、光跟某一个名目同行，这是不行的。 你跟耶稣同行啊，耶稣自然会吸引人来，那个不是你的问题，那是主的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们得守住这个原则，什么叫做与神同行？耶稣在圣经里怎么走？2000年以前怎么走？今天还怎么走？2000年以前他不用的办法，他今天仍然不用。好了，小贝，我们时间到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个地方。
好的，
再见，
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